说欲知世上刀兵劫，你要知道世上的刀兵的劫难呐、啊，世界不和平啊，风不调雨不顺呐、啊，关键就是杀生。以后我们每年做护国起灾法会，政府也明令规定不杀生，我想大家都知道吧，禁屠三天。嗯，但是你禁屠没有用，他前两天把埋好了，他把它放在冰箱里了，他多买了三天的份儿，他非吃不可嘛。那结果是，所以这个刀兵劫就很难免，这个杀气腾腾啊。学佛的这个道理要不知道啊，那就是很难以了，很难了。所以这个戒与定呢，如果戒守不好，定不能生，定不好啊，慧不能生，慧不好啊，没办法开悟，你就是很辛苦的修行啊，不行用，你没有智慧呀、啊，没有智慧与佛法不行，佛法是智慧之学，你要用智慧与它相应，不是分别学，不是分别的学问，这个要好好的。说我们拿佛法当作分别的学问来研究啊，越研究越远。古来的历代的祖师大德，哪一个去分别它？都是在这个经典里边求点证，求点悟，求点悟证，与心里边相应。所以佛法乃是智慧之学，我们要开智慧呢，必须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了，由慧嘛才与佛法相应了。这是啊，讲这个境界啊，有四谛境，有十二因缘境，有六度境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如果你要了解啊，境从心起，心生境生，心本来没有，性境也没有，这就妙了。就是在地缘度这个境界上，你要了解它是由心而有的。心在哪里？心不可得，心不可得，境界也不可得。说心生法生，心不生法就灭。还是最后啊，还是修心。第二是智妙，智慧，智慧啊，有很多的智慧，有藏教的智慧，就是小乘的智慧，通教的智慧，大乘的出门，别教的智慧，大乘的智慧，圆教的智慧，圆满的智慧，那就是、啊、用智慧来断烦恼的。所以慧思大师讲啊，先以定动，后以慧拔。这个业力啊，业障啊，就根深蒂固啊，这罪根深呢、啊，罪根，罪要有根呢、啊，你必须啊，先用定啊来摇动它，先用定动，定来动。然后啊，用智慧也把它拔出来，就等于你拔一棵树似的，你硬拔拔不出来，要先摇一摇，把它摇动活了，然后再拔。说先以定动，后以慧拔。佛教说这个智慧，我们因为什么大家一味的求开智慧呢？智慧的功能就是断烦恼的。说用智慧的宝剑呢，斩断了情丝带。你没有智慧，断不了烦恼。你光有禅定，不能断烦恼。必须用智慧。说我们一味的求开智慧，我们不说断烦恼，烦恼无性，不谈。我们就一味的求开智慧，求开智慧，你心里要静嘛。要定下来嘛，心里定，你要 要在戒律上你要有点分寸嘛，这有连贯的道理啊。所以是智慧啊，是开断烦恼的工具。一个净庙，我们简单讲了啊，一个净庙，一个寺庙，一个横庙，修行啊，要会修行才妙，不会修行就不妙。还是那个原则，要知病知药，知道自己的病，说你要先了解你是哪一种根性。我们现在很多都不知道自己是，说句粗话，不知道吃几碗饭，经常起功高我慢，以为是我什么功夫了，什么功夫了，真正拿教里边一判呢，你一文不值，你始终感觉你是忏悔。如果没有教来判你啊，那你就功高我慢就不得了了啊，你这个地位跟佛差不多了。拿教来判，我们说不要说太深，藏教来讲，藏教最初的这个修行的法门呢叫五停心。五停心呢就是多贪众生，要修不净观；多嗔众生，要修慈悲观。有没有慈悲？有没有不净？多痴的众生，要修因缘观。有没有修的因缘？多善的众生，要修受喜观。你有没有修？多障的众生，要修念佛观。你有没有修？就是最起码起码压压无的观。如果你要修的这个五种观呢，算外凡位，刚入门啊，还在门外，你没有进来。如果要不知道的话，那还得了吗？我大慈大悲，我又有不净观，我有受喜观，我有念佛观啊。如果叫来一判呢，你是外凡，心有里外的凡夫，心外取法的凡夫。所以我们研究教啊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研究教要靠时间的啊，所以研究教啊比听经的有用。研究教就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功夫，不会起功高心，叫你起功高心你也不敢，你也起不出来，他给你界限画得太清了。所以这个修行啊要知己知法知病啊，然后啊才有位置，这个地位你终究证到什么位置了。所以如果要讲四禅做四果了，你本来是修的四禅定，你认为是四果乌拉汉呢，那就大功高我慢。所以就难禅就是这样，你通经不通教就是难禅，难禅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招邪魔。三法庙啊，不能讲，时间就到了。三法庙呢，就是我们从前也讲过了，就是以慈悲为实，以忍辱为依，以法空为坐，用这个三法呀，才能够啊。通经讲经啊，然后啊才有感应，所以感应妙啊，才有神通，才能够说法，有说法才能有眷属，这个眷属就法门眷属。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研究经典呢，有一个目的，我们希望结法缘。结法缘做什么呢？将来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我们希望将来龙华三会愿相逢。释迦牟尼佛没办法，我们是没有赶到， 说佛出世时我们沉沦，我们出世时佛灭度，但是我们还有个希望，还有个弥勒菩萨还没有成佛，等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呢，他自开三次法会，释迦牟尼佛开啊好几百次法会，这三百余会，弥勒菩萨自开三次法会，是龙华三会，很快。如果你要赶不上的话呢，那就要再往下推了。我们现在说，大家共同有缘呢，结法缘呢，结法门的眷属啊，就是希望将来在龙华会上得度，在龙华会上有功德，以此功德呀、啊，得度成佛，这是功德庙。说寂门寺庙里边有净庙、有智庙、有横庙、有位庙、有三法庙、有感应庙、有神通说法眷属功德庙，这是简单在这个名字上啊解释一下啊。如果将来时间要够的话呢，再回头再一个个详细说明。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开始念佛了。
发心皈依三宝的，我们决定了明天晚上啊七点钟前半小时说皈依，七点半钟吧再正式讲经。希望发心皈依三宝的，讲你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电话号码，随便写个纸条。交费
好几十，
我们根据这个选择皈依证书，皈依三宝啊，我想我们老居士们呢都知道，也并不是皈依哪一个师，就是从这个法师啊代说，代表啊佛陀来皈依，等于是皈依佛子，从法师代表啊佛陀来皈依。我们皈依这个三宝的，或者是受持戒律，受菩萨戒律，我想老学佛的居士啊，绝不止一次，有很多受好几次戒律，那皈依呢更不要谈了。有什么外省啊，过去在那个江浙一带啊，差不多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师傅啊，他因为是这个时间因缘成熟了，马上就皈依一次，这里是培养善根力，启发这个种性的意思。那么明天我们举行一次 之外，还要把这个皈依的道理啊说一下。仪式是一回事，我认为我们把皈依的道理说一说呀、啊，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比任何仪式还要重要。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讲这个妙子，妙法莲花经的妙子。上一个讲课讲这个寂门寺庙，就是本门寂门呢。寂门寺庙里边呢，有净庙，就是境界庙，有智慧庙，有修行庙，有位置庙，有三法感应庙，有神通说法庙，有眷属工作庙。大概是把这个名词解释了一下。我们今天呢谈这个本门的寺庙。本门的寺庙呢，那比这个寂门的寺庙又要入理一点。我们可以说是啊，本门呢是旧理来说，寂门呢是旧事来讲，可以这样讲。本门寺庙第一是阴庙，第二是果庙，第三是果度庙，第四是感应庙，第五是神通庙，第六是说法庙，第七眷属庙，第八涅槃庙，第九寿命庙，第十啊利益庙。如果完全照这个理解来讲啊，可能很深。我们把它呀深入浅出你做点研究。因果两个字啊，因庙果庙，我们把它合并讲。在花眼经里讲啊，因该果海，果测因缘，因地心，果地觉，就是因地发心与果地正觉是一致。因心就包括果觉，果觉就包含了因心，所以说因地发菩提心呢，果上就成佛。因地要发邪不邪见的心念，果上就做魔。这个因果啊的关系是如此的。如果我们再把它浅近一讲呢，就是种瓜则瓜，种豆则豆啊，如是因感如是果，就是在一般的因果来解释。我常常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学佛的人呢，三宝弟子啊，无论你是在家的是出家的，我们的目的是一致。什么目的呢？还债，是来还债的。起码就在这一生啊，我不会再欠债。我想这个债字含义很多，大家可以体会得到。债务，业障也是债务啊，不是钱财的问题，不是钱财的债务啊。你比如我们杀生杀的多了，算不算欠债？你吃的多了，算不算欠债？所以在小乘来讲啊，吃半斤还八两， 在世间法来讲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跟我们佛教的弟子啊，首先要明白因果，就这个道理。因果，如果你要明白因果呀，那你这个身口意啊，这个三方面呢、啊，动都不敢动。所以割身、收口，心都不敢犯，心里边犯也是现在啊。我心里边想害你，但是我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害你，用驱你的方法啊，我先恭维你，把你抬得很高，然后把你摔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个债务还是有的哟啊。只要是叫你被害死的人呢、啊、以为是你恭维他呀，那这个因果是不差，来生你还是还的，尽管他不知道啊，他糊里糊涂死了，他还以为你是个好人，或者你是救他的人，想不到你还是害他，拐一个弯他就把你害了。要直来直往的还比较容易知道啊，你一拳我一脚吗，这个没有什么多大的别的就可以了解了。现在就是怕呀笑里藏刀，这个笑里藏刀害人害得很厉害，很多很多被害了还感激他，已经被他害了你还要感激他，这个里边冥冥之中的因果呀不得了，你不要以为是你是虚表了啊。所以是啊，执手所指啊，执怒所视啊，难是吞心，神怒如电。你不要说是啊，我做这个事情神不知鬼不觉，那才是神知鬼觉、啊、因果不长，因果不长。所以呢，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善恶不报的时辰没到。尤其现在啊，我们都不谈未来的报，也不谈呢生生世世的报，差不多都是现世现报的多。我想各位老居士经验的多了，我们也看的多了，很多都是现世现报。哎，你做坏事就这一生就报你，不是报在你的身上，就报在你的晚辈，就报在你的长辈，不得了啊！就叫花报，我们在佛教里边叫做花报，中华民国的花。果报呢，那就下地狱。花报就算灵障，果报就算总障。啊，零碎给你算，这叫花报，叫你这一生不如意，某一部分不如意。等到果报啊，那就是这个结果之后给你算总账了，你是应该升天堂啊，应该下地狱啊，啊应该成佛了，应该做主了。当然这个报啊，因果呀、啊、不是完全是讲恶的啦，啊好的也是讲因果的，你修行拜佛也是有因果的啦，也是有好的报应了，你做坏事有坏的报应了。我们佛教徒啊，因果两个字把它看得应该看得很重很重，丝毫都不要差，这样子才能够与佛法相应，才对国家社会有利益。如果大家因果都不怕了，这个社会就乱了，那你这个人心就没办法控制。所以他讲这个因果呀，多方面的讲。你比如说，我们最初发心就是因，将来达到目的了就是果。发真心得真果，发邪念 这个结果，说因地不深呢，果遭取雨；因地发心不正呢，或者是啊，没有遇到一丝良友，迷信邪徒，那到果上啊，到最后啊，不如意，不如意。所以在因地这个发心这一面呢，是很重要的。你比如我们拿这个研究佛学来讲，如果你要拿三藏十二部当学问来研究，这一念心不一定正。如果你要拿三藏十二部当这个修正的来研究呢，那这念心就正了。我根据经典与我相应，所以经典这个道理与我心里相应了，相应之后啊，依教奉行，奉行的结果呀，正到这个果位。如果你要研究，你是站在你的立场来研究，站在我的立场，以我为主，以佛经啊为客观陪衬，那么你就可以修改他的意见，修改他的意见。我们应该以这个佛经为主，大家注意我这句话，我们是佛弟子，佛经是佛说的，当然我们就应该以佛经为主。如果我这个想法看法与佛经不相应，那是我的问题，不是经的问题，应该调整我的这个见解，调整到我的见解与经理相应了，这个叫做修正。现在有很多都是以我为主，以经为父，你不能以你为主，你是凡夫啊，以凡夫的眼光为主，以圣人的言说为父，就是这个是不对的。我想这一点呢，希望各位做参考。在佛经的面前，在佛的面前，法的面前，僧的面前，就是在三宝的面前呢，以三宝为主，以我们是凡夫了，以我为父。如果我跟三宝不相应了，问题不在三宝，在我。然后我研究哪里不相应，关键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是不是能够调整，调整到相应为止，说我的意见与经里边的意见一致了，这个才能够谈到修正。我这样子讲不知道对不对，各位啊想一想啊，看看说这个因果呀，牵涉到修正的问题。另外从三世，因果有三世，因果有全十，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是因，未来的是果，现在的是因，未来的是果，可以这样讲。也就是说，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佛法难闻，你闻到了；中国难生，你生到了。六根难聚，你聚了，啊，环境还都不错，这个过去的因你不要问，这善根是相当厚的，这过去的因你不要去算卦了， 是实在的摆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就是过去所种种的因那么来生怎么样呢是升天呢是下地狱啊你也不要考虑只问经言呢不要问收获诸讷莫作众善奉行就对了根本不要考虑来生因为来生的结果是你今生所做的你今生所做的行为啊就是来生啊结的果这是讲讲这个果报它不是花报花报就是现世现报了